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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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昨天谈到这个31页啊，最主要这个问题是谈到说，怎么有可能待业往生？这个集重罪的人哈，当然我昨天也讲说，其实重罪者、无力重罪的人都可以去。当然这个问题应该也包含在这个答案里面哈。不过他在问啊，其实他在讲说，最主要是谈要回答说，为什么不忏悔清净啊，把罪忏悔消灭就能往生啊？那我们也提到，不可能完全忏悔清净啊，出火。但问题是，不忏悔清净，为什么还能往生？啊，那这个最主要是讲说，我们是不是都一定要拿到诺贝尔奖以后才能去读大学？没有，是不是？读大学有读大学的要求嘛？你满足这个要求，后面这个就后面那是慢慢再去。所以往生去不是什么都没有，往生去只是一个资格，到那边你其他的业还在。但你达到了这个往生的条件，就好像说你可以当人，但每个人当人品位不同啊。有人当了人还有贫贱富贵，贫贱富贵这种种种差异啊。为什么会这样？那还有种种的那种他的引业是如何啊，或者他的引业大家都引到了人道，但满业却不一样啊。那所以说往生极乐不过就是你达到了那一个到那个地方的因缘，这个因缘具足。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把事情看成两端，很极端的啊，就是好像我往生极乐，那业怎么消除的？怎么可能就消除？没有消除啊，但一定你往生的因缘具足，这个条件具足。但这个条件具足，并不表示你所有的恶业罪业都消除。没有啊，那所以说我们要讲说，你能到那边，至少那时候你应该有一个往生净土的净土因的条件是具足的。你带着是过去的业，这些恶业还在，但不管你有效多少，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往生的那个条件必须要记住。好，你现在当人，你当人以后人的种种的因缘，那还要靠其他条件啊，这不是每个人都一样啊，一样的道理。所以你仰仗佛的愿力，那昨天我们也谈到，你仰仗佛的愿力是佛的施设善巧。这个其实并不只是弥陀不思议之大愿力啊，其实也包含了释迦牟尼佛的接引善巧。这其实隐藏了很多的，你一定是众，这其实在佛法里面我们要知道，是众生本身具有这个往生的可能性。那诸佛菩萨用他的智慧跟慈悲善巧帮你引导，是不是？那包括弥陀的过去的愿力所形成，就好像说我们在这里，第二你本身具有来到这里的条件，好，还有人跟你介绍，那还有什么？有人在这里建设，不是吗？那有人要在那里盖，有人在这里盖，有人在那里盖，盖成这样不一样，那你为什么想到这里的地方？因为那个之前的人曾经发愿形成这样的地方， 那这个是单一条件，还要怎么样？你有这种能力能到这里，还有你必须要知道再过来，条件具足，你真的来了，那众缘何？所以你从这个例子啊，从我们说我们从别的地方来到这里，这个条件你就知道说，这中间其实还有很多因缘。那至少这里面的一个很主要的因缘，就是说你想来也必须要这个地方是被塑造出来的。净土曾经是阿弥陀佛发愿成就的，以他累劫所修的功德，然后他形成的，然后他讲述出这样的因缘，先画出说有这样的净土，那释迦牟尼佛知道以后代为流传，那这个流传以后面对有因缘的人，他知道而且他愿意，而且他的条件具足，所以往生记住，那不就是这样道理吗？是不是？所以他有愿力。那这个来讲，就是说这里面有举到一个例子啊，你的这个有石头啊，哈，很重啊，但只要有船啊，它就能沉着。那这个在讲说，我们在以佛法上来讲，即便你的罪业很重，但你若方法恰当，啊，方法恰当，照样可以怎么样？可以有能力把它承接起来，有能力把它承接起来。就像我们不是。有人那个火灾的时候啊，平常没有力啊，一火灾急着扛冰箱啊，一直扛下去，火灾灭完了以后要扛回去，奇怪，那个谁刚才扛下来，就是他，可是他是扛不回去了，那当初为什么可以，现在为什么不行啊？因为当初他的那种把这个财产看为很重的这个意志力啊，帮助他产生了很大的力量，类似这样的情形。你的愿力很强的时候，你这个心力很强，就找对方法，其实那个力量同时就会产生出来啊。所以像我们在做很积木也是一样嘛，你只要找对地方一拔就整个垮啊，一样的道理。所以你如果找到一个方法，就像那个我们讲啊，道教有人在练啊，在身上练啊，山上练啊，他们吃的很少。那为什么吃的很少，他们还能这样作用？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人一样的，有的人呢消化不良，或是啊不能充分运用能量，天天吃很多，可是还是没力。那有人就吃一点点哈，我们常讲的就先有个奶茶，吃一点点就能做很多事情。奇怪，他吃一点点怎么有那种体力？就像那核能发电的、火力发电的、水力发电的，有的要很复杂，火力发电就是一个棒子而已啊。而且核能发电就一个棒子，它很简单，但它能发挥这样力量，所以不在于说它的那个一定要体积多大的啊，这个它的力量看怎么发挥，一样的道理，世间法如此，佛法也如此啊。那因此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常有人在算命啊，算来算去你的命都被他算得很准，可是当你的整个价值观整个思考改变的时候，那个算命的就算不准了。本来你在追求荣华富贵的，现在不追求荣华富贵的，这个算命的就没办法算了，因为他所认定的好命跟你所认定的你所要的不一样了，所以他就他怎么算都算不准了，因为你整个路向都改变了啊。本来你是在一个相互价值观里面，你怎么绕都绕在这个爱恨情仇里面，可是现在我不但不爱也不恨，完全跳开来，这些所有过去纠缠在这里的突然都产生不了意义，大力量知道吧？以前在那里啊，取这个舍这个，取这个舍这个，始终不离开这一套的价值观，离不开这一套的在那循环，好好坏坏，再怎么好坏都在三界。那一个念头里面对三界全然割舍的时候，那一个 那个力量突然这个价值观，这个环境啊，这个力量完全不影响到你，因为你整个放下。所以为什么世间人要算命都算得准？严格来讲，真正的出家人是算不准的。所以我常跟他讲说，有人出家了好几十年，一算他还说很准。我说真的很准，好，去忏悔。他说为什么要忏悔？嘿，你修了那么多年，一算还那么准，可见你都没进步。那算到就好像说我常讲的，十年前爱吃蛋糕，十年后还是一样爱吃蛋糕啊，而且流口水的速度都一样，那这个就没用了啊。那可见你一点改变都没有啊。是照理讲应该算不准，因为你不在那一个范围里面，你跳出三界，你的心思跳出三界。好，所以我要讲说，假如你的心完全一心一意相应佛法，世间的业力突然跟你脱节。好，你看恐怖片哦，看到最后找一个人陪伴，或是声音关小一点，或者坐远一点，你为什么不转台？那无聊，明明讲你转台就不会怕，你就看那个老奶哈台，那你不是很好笑吗？你为什么要看恐怖片啊？看着跑到这样啊，躲在那边，那偷偷两只手蒙着眼睛啊，就打开手指缝再偷看，啊，那躲得远远的啊，拿棉被盖着，找人来坐在一起看，转台嘛，或是插头拔掉就 OK 了，哎。所有的恐怖就把插头拔掉就解决了，他不要，他就在那里想尽办法看，如果可以看但不恐怖的，其实你就不要看嘛，就这样。你看，这是你如果在同样的范围里面，你跳不出他的束缚，可是如果你的心思完全改变的话，很多业力是束缚不了你的，就是这个道理。好，所以这个愿力是不是能，你就在沉重的，我不受他的束缚啊，我怎能跳出来啊？啊！所以这里面在第三行，我们就说这里面故习人，第二行底下故习人有待业往而生啊之说，的确是如此啊。但虽然是待业，也并不表示说你都不需要净土业，你就带着傻乎乎的把所有罪业就带到净土去了。哇，那在净土麻烦了，娑婆世界的罪人都跑到。啊，这个到时候阿弥陀会怪啊，怪什么？哎，世尊啊，啊你拢唔多，啊拢阿姐变阿阮姐，所以说这个阿弥陀佛表面上也很慈悲，私底下晚上都找世尊，哎，那先瞧好好不好？你自己度你的啊，要送来要送及格的，你不要送那个，哎呦，你把无逆罪重罪你不度都丢到我这边来啊，哎，很辛苦的呢，哎，不会啊。你就算你带着重业，也都是具足清净因的人，净土因的人才能去的，对不对？好，啊，不然这样就不公平了。实际上不会，一个因一个果都是如此的啊。好，试图文中意云，具惑然者，亦得生同居净也。啊，就说有疑惑、有染入烦恼、染入的。照样可以生同居净土啊，就是希望净土啊。又如生雄俊啊，临入祸汤，并昏州人，屠牛为业，临终见群牛逼畜，其身苦痛切矣啊。及张宗奎杀鸡为业，临终见神人驱啊群鸡，会破两目，流血盈床。称佛名号，俱生净土，指挥佛力，而何请复以啊？而欲明之啊？就这些例子，当然他简单举几个例子啦。有的人是到临入祸汤啊，要到第一现象已经出来了啊。那有的人是屠牛为业，临终的时候看到，这个例子倒是很多，就屠宰的哈、啊。这的确是这个例子，但包括近代都还是有这种例子。他自己屠牛为业，临终的见群牛逼畜，那来杀鸡的也看到鸡来报复啊、哦，这些一念都可以 那问题要能念得下，要能念得下。那所以说因缘念得下的时候，整个心该毁掉了啊，整个心完全，我们来讲说最保障的方式，就是当我在念的时候，我毫无保留的，整个心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念佛，也就是我不让我的生命有任何跟其他地方有沟通之处，全然就是心与佛相应。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一直念佛的，我们不是念假的，我们也不是嘴巴一直念的，不是，我们就在念那个心与法合的功夫了，就是在练这个功夫。我们不要念那个修这个没用，修这个不知道大概怎么修，就是你只知道啊，就是你心在念佛，但你却不知道如何让你的心跟法产生的比之前更紧密的密合，更没有空缺的，时间没有空缺，质量上没有背离的。这就是我们平常念佛的用功的意义在这里，不要空念，杂念依然容许它一直带。啊，这就像我现在有人呢得重病的时候，他我就问他说、啊、你现在怎么样？他说、哦、我现在都有做早晚课。我说不行啊。那法师我就跟他讲说，你现在是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都不能输，也就是说。你几乎是任何一个念头都取代你的一个杂念，任何念头都取代一个杂念，你必须要念念之间没有任何念头可以取代你的念佛念，必须要保持这种紧密的结合。其实这不短是我们碰到什么样的恶境界，平常的练习，平常的念佛都是在练功夫，这不是空练哦，不能空练哦。因为你只要你有 99% 的密合，但有 1% 的烦恼、杂染之心、空缺之心，这就是你不能往生的可能性。那何况我们现在念佛，我们至少要念到什么？这是一个很公平的事情嘛，也就是你一天一半，至少一半你都是专注念佛，一天24小时安住正念，那至少你的命中率才1/2嘛，对不对？所以像我们这样零零散散的，你说会往生，我才会讲说你放心，你要有信心，不会，不是有信心去，是有信心不会，哪有那么容易的？因为算一算也要12小时啊，你现在那么一点点怎么是弄？那就算你没有十二小时，可是你的念头是怎么样？是紧密的，行住坐卧当中至少有两个念头，里面有一个念是念佛念。还可以吧，啊不，这个都还有一半轮回的。所以我在讲说，现在平常的念佛功夫其实都是在你应该要加强到你的心很容易安住在佛号。不管老实讲，也不管你修任何法门，就算你不往生净土的人，你也必须要你的念头经常一天当中经常是以正念为多的，不然没把握嘛，这种会有把握。是这个讲的做生意就这样了嘛，至少银货两讫要就这样，刚刚好是这个价格这个东西嘛。你不能说我简单念，你简单念，你既然你也不断在容许你的妄念在牵绊着你啊，活的业力很愿力很大，没错。但你也不要那个，你的业力很大，都很大。如果不管你过去是光就今生。活的愿力也能度你，但如果以今生加上你过去无量劫的习性，那就很难论了。所以活的愿力是很大啊。我如果纯粹啊，把你的体重啊，比如说我如果纯粹你都放松，我就把你提起来，你没有多重啊，几十公斤啊。问题是我要提起来你的时候，你不但双手抓着地，两脚盘着地，那就不是我你那个体重了呢，我还要把你过去牵绊的力量一起拉断呢，不是吗？就绝对不是你今生单纯的这个体重，而是牵扯到你过去的习性的牵引力啊， 那我必须要不但提你的体重，还要把你原来的那个力道，牵绊的力道给它用断，所以不容易啊。所以在念佛的时候，有的人呢、啊，因为他能专注，即便临终，那当然这都是表示说往，即便最重的人啊，都可以往生，但不要忽略了那个时候的称念佛号，绝对不是极散乱心，应该是极为虔诚的心啊。如人现犯官法，因入关内，以假托国王，成王宣召。则官不能居而复达地境也、哦、就是说、就算他犯官、犯了法，可是因为有国王的力量啊，他不但不会被抓，而且还可以到达境去见皇帝啊、这个就是用这个力量，就表示国王的力量可以对峙很多的小力量啊。所以西之超云，得生净土是假他力，弥陀愿摄释迦劝赞诸佛护念，如渡大海，既得巨舟，人有良岛，加以变风啊，就是有啊，有风刚好顺风啊，必能速达速到彼岸也。其实一般来讲，在佛法里面呢、我会站在比较一个立场，我不会存他力的、因为如果存他力，从缘起法里面会有点又落一边了。其实再怎么样，只是在世间法上，我们会在某个场合里面会偏，因为是对比的，在这个场合里面，在这个因缘里面，我们讲说他力为重，在这个角度里面会强调自力为重。如果我们不求生净土的人，然后我们讲说他偏自力，而且有没有他力？有啊，没有佛说法他能学、当然也要他力 至少他现在三餐还要人家煮了，那不他力，你说我修行我的，你修行不要吃饭了，那还是他力啊，哪有不他力的。所以只是说当在某个角度里面，这样的法偏自力，这样的法偏他力，那其实他力自力还不都合力啊，还是合力、所以说基本上没错，在这样烦恼重的人，这里面其实很仰仗的是弥陀的愿力跟他的所修了功德回向的净土，这样来摄受的这种力道，这种因缘是很重的啊。但能不能完全把自己的需要负责的、需要担起的责任把它放掉？不可能啊，这是不对的啊。若其不肯登舟，持留恶国者，谁知过与啊？所以你看一样啊，这一定要你自己也要尽一点责任啊。你自己不搭上船，那要留在恶国里面，那谁的过啊？你不能怪是阿弥陀佛不渡你啊，是你自己留着的吧？这个道理我想我们很容易清楚。再来问曰：前云薄地凡夫，便皆不退，此必以怎么样？无恶业者也。今此大业而生，能不退乎？现在是说忤逆的能不能去？还有忤逆能去的话，他是不是应该要忏悔灭了以后才能去？现在不是，忤逆能去，还没忏悔消灭就能去，不但去那边还不会退。用三个问题啊，极重罪者可去，极重罪者可去，不一定要把罪完全消灭才能去。再过来，就算去那边也不会退。层层的一直在说明净土法门的殊胜啊。那为什么？因为他有善巧嘛。其实最主要，一般人我们不会给他讲那么多道理，但我们因为在座的大家都有一种基础，所以我们会把这个道理讲得更细。那不容易听懂的人，他也许不需要这种理论的烦恼，但当他碰到疑惑处啊，假如他的烦恼业障现前，刚好碰到他疑惑处，他解决不来。那我们现在听会比较复杂，但听懂了以后，在这条修行路上碰到疑惑处你比较少，所以会产生怎么样？我这个道理经过百般锤炼，已经确定是这个道理，怎么样都不会动摇我的心。就像我之前讲的，就算我没喝过砒霜，你用百般的所有引诱我不喝，就是不喝，就这样。为什么？ 因为我不喝砒霜的理由是透过很多真实知识所建立起来的，就算我没喝过我也不动摇，就算我没有到过净土我也必得往生，必定要往生，就是这样。实际上这种理论的建立以后他不会动摇，是这样的。好，我们看到他怎么讲。答曰：历劫不退啊。他说能不退吗？是不是应该要无恶业的人才能不退啊？因为凡有恶业，恶业就会生灭，生灭就会轮回，怎么会就算你去那边你也会轮回啊？就像我们，就算你当初发很好的心来到这里，那会不会轮回？因为我们这里环境还没好到没有恶因缘啊，好，没有好到恶因缘，就是恶因缘现前，你照样轮回。好，那现在他讲到西方净土是怎么样的因缘，他不会让你退，这也是从缘起的角度来论的啊。经云：其有生者，悉住正定之具。啊，镇定之具，就是说往生的人处镇定具，他不会动摇了。他就算没有镇无生人啊，好，我们讲说，石柱啊，啊，石柱位这个已经是在退，也不会再退到恶道去了，因为他，我要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有机会考上台大的人，啊。有没有可能退到说连加减乘除都不会的？对的，你可能会退学啦，或是怎么样什么呢？再怎么样，除非那是因为生病了哈，那个是例外，那个不谈。否则的话，就一般状态，你能考上大学，你就算在那里有起起伏伏，每个成绩不同，你也不可能退回说我突然不会加减乘除，是不是？但不退就是这样，不退不并表示说在西方净土没有进进退退的，没，不是没有，因为你这样讲的话会讲成定法，也就是说在某个阶段里面他不会退，在这个阶段之内的还不成熟的部分，因缘还有生灭部分的话，他还是生灭，否则的话那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会产生什么现象，去那边泡茶等着成佛，因为反正不会退啊，我就等在那里，那我换你成佛，你哪时候成佛？哎呦，我排在你最后列，我在你之后第几位？你赶快啦，我办完就等很久了。啊，你不用功，不用了，反正我们不会退。那这样呢，哪合道理？不是，去那边照样是精进文法的。所以每个人在宿世所建立的根性，即便大家往生极乐世界，不会再退恶道轮回。但这里面有的人宿世在精进度里面有人，就是六度修行当中有更殊胜条件的人，在西方净土的修行还是会不一样的差别，还会有不一样的差别，并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一样的话这不是佛法，是还是有不一样。所以你看，我们假如我们现在同时往生极乐，我们品位还是不同，我们品位不同，我们要看悟无生的过程会不一样，到最后我们展现一个菩萨道立到他方国土成就众生的因缘也会不一样。那这不一样在哪里？往生是一样，宿世背景不同。所以今生修的，我们是因为在某个意义上讲说，因为我们实在是没什么，我们就尽量捞的往生极乐世界，其实那是因为我们实在没得选择了。否则的话，一个对佛法有信心的人，他就像说我决定可以往生，但我现在在准备什么？我在准备往生之后我快速悟无生，嘿，资格很大。有的人叫考联考，我从不问联考，因为我一定考得上，问题是我现在在准备我入大学之后要读什么书，有没有这种人？有啊，有的人他因为考试他向来有把握，这个他现在不准备那个人，因为他说我一定上，那我一定上是我到大学之后我要怎么样，我提早准备我大学该读的。有人就是有这种能力啊，他从来不畏惧，他从来不跟人家一起去竞争如何考大学，因为他不把这个问题当问题，哎，一样的东西。有人对佛法深信信心的时候，我现在所修都是在为我往生之后的其他做准备，不是那个往生这件事情。也有人，所以 功不唐捐，今日所修在你往生之后依然有用，依然有用。好，所以你看他讲说悉住正定之具，所以不会颠倒了。又云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不退，不退转了。啊，又十一论云有五因缘能令不退，一者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摄持啊，故不退。就是这是弥陀愿力啊，啊，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嗯，我在这个地方，你没资格就罢，一旦进来这个环境里面，你就会顺着这个轨迹一路一路，就算你急懈怠，你也不可能退，因为没有其他退的因缘。为什么？以我的愿力在这里守护的一些规矩跟步骤，你不可能跳出这样的影响力啊。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以前我们生团来的一个那个直接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啊，因为他是那个乐透哈，那经常猜对，那猜对的时候，猜的第三次很准，第四次猜的时候，黑社会全部都下去买，结果那一次不准，哦，那个全村的人包括什么都亏很多了，就前三次猜都猜对号码，第四次没猜对，所以人家就要追杀他，啊，追杀他跑到寺庙来。啊，跑到寺庙你要躲了一个多月，然后晚了以后要回去，啊，要回去的时候要跟我们那个说再见的时候，突然跟我讲说，师父，我现在才想到呢，我平常念三字经，怎么这个月我都没有念到？他突然想到，他就跟我讲说，哎，我平常是开口闭口一天三字经一直念到底，我现在才知道我这一个月都没有开口念三字经，就没有骂人。因为你来这里避了，你还敢骂人，刚才赶出去了。再过来整个环境都是寺院，都是修行人，你也念头起不来。你看啊，哦，他要出门了才想到可以继续恢复念三字经的，可是在他进这个寺院的时候，他那个三字经的种子突然不生，不，种子就躲着了，跑不出来。那很有意思吧？没错，在这样的因缘当中，恶法生不来啊，恶法生不来啊。我们会有更细的恶法会在，但在一个固定清净的环境，你不可能有很重的恶法。为什么？那个环境不容许，没机会让你有这个念头跑出来。所以以阿弥陀佛所成就的，因为他的愿力所成就的环境里面太殊胜，就好像说假如我们这里是假边疆，你我相信你来到这里不会喊饿，因为你要吃的都有，你还喊什么饿啊？是不是啊？这东西都堆一堆，你最多如果以我们现在的人，只能说可不可口，合不合胃，没有说我会饥饿难耐。没有啦，那一定是你那一餐自己忽略了，或者的话哪会让你饥饿？ 是一样的道理。在那种环境里面，因为这个条件具足，这个规范在这里，你不可能有这些问题。好，那我们现在来讲说，哦，退转恶，会再退。看，好像听到这个好像很伟大很殊胜，其实在佛法里面不退啊，实住的就不退了，后头当然不退啊。就这样，鸾丁人是第一，到了后面也不退了啊。这也不是说呢，因为什么啊？这退的因缘不见了，怎么退？你想退也退不了。好，像我们现在，我们会不会有些不退的？有呢。当然，我们在此比喻啊，像我们这种要起极恶心伤人，故意挤都挤不出来，是不是？假如我们要想尽办法设计骗人家的钱干什么，你这个故意想也想不来 啊没这个欢喜心啊，没这个必要啊，你要我不要嘞，这想都想不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新闻说哪有那么恶的人，表示说你里面这个东西跑不出来，你内心没这个东西了。 啊，当然在凡夫来讲，如果种子是不是有，但我是比喻啊，像我们这种人到这样的，不是说我们解脱，可是对某些极重的恶我们想也不会想到啊。啊，这个情形不就这样吗？你还有很多烦恼，但这种恶已经没有，你一到极乐世界还有很多烦恼要断，但你会不会再退？不会退了啊。你就算诶读书读到最后都忘了，很多都忘了，但加减乘除大概不会忘了，就这样啊。好，你就再怎么笨怎么笨，拿筷子吃饭会不会？会啦，啊，就这样啦，要讲笨不会啦，这样好吧，啊，就这样，你到这边依于某种因缘往生不会退，这一点已经确定了。那后头的因缘还在不在？后头因缘还要在你努力的，只是我们现在以我们在这里修行觉得会退转是理所当然，哪有念几句就不会退，因缘具足就不会退啊，想退都退不来啊，一切要靠因缘啊，往生要靠条件，退也要靠条件啊，没有退的因缘不会退啊，就像房子盖好要垮也要看条件啊，对吧？盖的时候要条件，垮要靠条件，无缘无故它怎么垮？不可能的，一样的道理啊。再过来，二者佛光常照，菩提心常增长，故不退啊。那再过来，三者水鸟树林风声月声皆说苦空，闻者常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故不退。这几个都是告诉你，你安住正念的因缘太多。好，像我们现在假如每个人都是专注念佛，你在这里你呢啊，你没地方跑啊，你只能在这跟着大家修学啊，啊，所以这个道理跟那个丛林无取处的道理一样啊，你要阳光往上往偏的你会死，因为每条树每棵树都直的，那所有你可以发展的空间就是你的上头，你跑旁边会被人家挡到，跑这边会被挡到，跑来跑去你会死，你唯一一个生存路就是往上走，所以丛林无取处，这里面走来走去你会被淘汰，唯有一个就是依法修学，哎，这就对了，那整个因缘都是这样，所以你就能守住了。所以你看风声夜声皆说苦空呢，哎，你说 也苦吗？苦啊，当然苦啊，到极乐世界要不要说苦空无常？要啊，啊，苦跟我们那个苦不一样的苦了，啊，像我们现在，我们要不要说苦？要啊，但我们的苦会不会跟小孩子讲说，我每次要买棒棒糖，妈妈都不要，我们这种苦大家这里没人有了，是，我们会有其他苦，但不会有这种苦，是不是？我们不会苦说我要买玩具买不到，没人要，是不是？但我们有没有另外一个苦？有啊。因为四圣地是佛法的缘起啊，你在这边远离的这个烦恼，你会看到更维系的苦，就像说正的无生拔人的法身大士初地菩萨要不要修四地？要啊，什么无作四地啊，我们不是有无量四地还有无作四地吗？同样的四地原理可以谈到更细的，看得更细微的，好啊，无生四谛、无量四谛、无作四谛，谈得更细的四谛。既然是讲四谛，不就是苦集灭道吗？那这个苦，一个是本来是一个分段生死苦，现在是变异生死苦，那还不是苦？但这个苦法不同啊，这个苦法不一样。好，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就是你的助缘经常是如此哈。是者，彼国纯诸菩萨以为良友，无恶缘尽，外无外道鬼魔，内无邪三毒等啊，烦恼毕竟不起，故不退。你想一下，我们现在如果以我们的生活，不要为饮食，饮食不是光吃那一餐啊，是饮食相关的事情，只要把饮食拿掉，你看你省多少时间，省多少苦恼，吃的你都从此不用畏惧，穿的你也不用畏惧，睡的不用，行住坐卧所有的事情在极乐世界不需要你操劳，你想你省多少时间，你省多少苦恼，对不对？你我们现在会怕地震，所以我们 地要盖好一点啊，对，我们怕水灾，所以排水要弄好一点，我们怕这个怕那个，所以我们要想东想西，想完了以后剩下的一点时间念佛，念完的时候念的时候还要想说待会地震要跑哪里跑，而且因为最近晃一下，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八点六点多的咯就出去了啊，但念无常先丢掉要紧。那这就是现实，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看你能真正就是人之常情啊，你不把你的生活起码必须先照顾好，你有空闲心去念佛吗？你根本没有充分的暇满闲暇，没有，我们是比一般众生是暇满还健康的，但是不是真的很暇满，比极乐世界我们根本是很忙，我们现在能不忙吗？你要活你就要忙，真的，所以我们现在是把事情忙完了，我们现在你看我们还有机会听法，都是你们这些有福报的，就是有缘的呢。那个暇是一种福报的空暇，不会被生活紧迫的人才有这种空闲的。你要是现在身体急重病，你要是有种种生活的压力，你能来？我不相信，对不对？可是到极乐世界，你看你省掉多少事啊？不吃可以，要吃自己跑来，吃完不用洗碗，又是不见，对不对？光洗碗我们就省了多少事啊？啊，睡觉跟我也不用睡啊。所以一切事情，你看他省多少事情。我不要讲其他文法，光这些，你看你得成就多少事情啊？那不但如此，他是纯诸善友啊。即便当中有很多层次不同的人，但基本上会引导你入三恶道的因缘，没这种人。为啥？每个人都是，就好像说，每个人如果到了这个大学里面。它会引起你做很多恶，但不会引起你到突然，你可以可能考试不及格，你不能升级啊，你可能到毕业要很久，但不会一下子因为有恶知识教你，到时候要一影响到你加减乘除突然忘了，也不会啊，因为同样在一个环境里面，不会有一个恶知识不懂得加减乘除，因为我跟他相处，所以我也加减乘除，不会。因为在那一个环围里面，即便有过跟进不同，但都是有一定的水平以上的，不会。好，再过来哦，所以他那里面没有外魔，有善知识，那没有内在没有烦恼，所以烦恼不会起啊。啊，五者生彼国者，寿命永劫，供佛其等，故不退。所以我们不用赶，像我们就要赶，对不对？我们要赶做什么？我不知道，每个人长长短短的啊，我不是讲说我们过去一位长老，从小就病到好几次都讲说他要走，就旁边都走光了，他还没走。他到底谁度谁也不知道，反正在每次都交代说啊，你们要可能我的后事就教你办，结果那个都已经死了，所以那时候他教我办的时候，我说不用，我在想说他一教我就我先走。不要办，你自己处理啊。我怕每次教完都是那个人先走了，算了，当然不是不完全这样啦、啊、不过我就知道就是他一路病到最后旁边的走了他还没走。所以哪有一定，那所以我们随时要念无常啊，啊这个在极乐世界没有这种生命的问题啊，他就这样一直修上来，因为他本身不落这个生死颠倒的这样的因缘他是没有了啊、哦。这个昏断的这个在世间里面六道轮回这个因缘没有了，所以他不会有这个生死的威胁。又古人云，不愿生净土则已，愿生则无不得生啊，无不得生，不生则已，生则永不退转也。啊，你愿啊，叫不愿生，算了，那是你的事。假如你真愿，我讲了，你真愿，你没有任何疑惑，完完全全，因为你要愿啊。像我们讲，我们愿不愿意有钱？愿意啊，为什么？钱真好用，哎，这就愿啊，这个愿很真，这个你一问就知道。但我们愿不要往生净土。 这个愿好像有，但你其实并不像你愿世间荣华富贵的那个愿不一样的，还是有差距的啊。所以如果你真愿就能生，生不生则已，生的就不会退转啊。这个就是古人所说的啊。再过来啊，问曰：一生造恶，临终念我，待业得生。哦，你既然讲那么方便嘛，哈、哦，一生造恶，临终念我，待业得生，又无退转，此弥陀愿力，神乎不可思议矣。然则我于生前且做世间事业，直待临终，然后念我，可乎？哦，哎，就尽量造。那到临终的时候再念佛，反正一定能待业往生。诶，这个还是很会算的哈、哦。这个的确是做世间事业的好人啊，好人才啊，很会算。哎、啊，有没有可能？答曰：苦哉苦哉，何等愚谬之言也！你这种说法，就是说我现在不念，等我有空，等我把事情解决了，到我临终来助念啊，这时候我才念。包括我们现在不但不念，我们到临终还要靠别人念，那这个一退退而退退到这样，如果这样还能往生，那学佛也未免太随便了吧、哦、那这个怎么讲？他说这是何等愚谬的言说啊，见解啊，砒霜正毒，毒中之毒，今如此言啊，毒之砒此言啊，独以砒霜正酒者也，就是你这种话比那个砒霜正酒更毒。讲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有，因为啊，我之前不是讲吗？有很多人可以往生，就是因为碰到有人开念佛的大随便，所以让人家延误就医，没机会往生。为什么？该准备没准备，就一直等到最后，结果才发觉众缘不具足。那为什么众缘不具足？就因为迷信于人家给你开的这种方便，其实这个不是真方便的 啊。就是等我临终，等我哪时候哪时候哪时候，结果等到的时候，因为你有这种蹉跎之心、耽搁延误之心，所以你这个心一直在串习，一直在忽略。结果因缘到，第一个时间不成熟，因为你不一定能掌握你哪时候死。再过这种耽搁也让你轻忽了佛法。好，他讲说灰特误转自己啊，好，等于是不但是误转，也就是等于亏了你自己了、啊、好，把吃占了你的便宜啊，啊，让你吃亏了，又且误转天下。所以明明人可以往生，却被你这种荒谬之语言啊，让很多人可以往生的因缘都不见了，这个罪过之大啊！所以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讲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啊，导致于很多人本来有信心修学佛法，那讲到最后没有信心，罪过很大。那本来可以往生，就因缘不见了啊，这都是伤害很大的。简单一句话，以前的一个思想要流转不容易，现在思想要流转很快的。一旦错误罪过很大，正确功德很大，错误罪过很大。为什么？一传收不回来，网络、啊、是不是？所以我的东西不大，人家要我上网，我一直都不要。为什么？我当初上课是在一个情境底下讲的，我完了，我讲完就讲完，我也没有从头再一直帮他细看。虽然我讲的时候是想尽办法让他更谨慎更契机，但此一时彼一时，因缘不一样，我不可能在一场讲话当中照顾到一切面面俱到嘛，所以必会有不应机或是说的不圆融之处，罪过一定有，过失一定有。可是一上网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这个如果是错误的就会散毒，一直不知道到哪里去。当然如果是功德的话也会有好处，像我在大陆讲的那个中论啊，他们不知道谁，我不知道，他们就把它上网了。啊，上网了，当然，最近也有人听到 接得很好，在美国听到，所以这样快啊，听到他们接得很好，因此他们也鼓励我，是不是以后多上网？我说那个不是我上的，不是谁上的啊？我说我向来比较保守。他说可是我们不就是因为这样才知道你讲的吗？我们也才知道把很多问题解决了。但话说如此啊，是因为你赞叹了才打电话给我，骂我的不会打电话给我啊。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被我骂，怪不得我最近睡觉经常睡不好，还是不是有人一直在骂我？有可能啊，不知道啊。好，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因为当初我即便是很诚心说，我也不，因为我经常讲说，每次讲完，就像我们写论文嘛，最近也在指导几个学生啊，写论文写到最后，他们就想说，哇，很不喜欢看自己的论文。我说我也一样，以前我一写论文写完了，要赶快丢掉，好可怕，什么论文自己写的，天天看，看到很可怕啊。现在有时候啊，我们每次讲完，我们就会觉得有不足。那如果我们听完就算了，你们没记载下来那还好，可现在有的都录下来传出去，那如果再上网的话啊，那这个门无止无尽的，你要后悔都难。所以有时候我在审查论文的时候啊，我就跟他讲，因为我是陪审的啊，我就跟你讲，我其实想让他不过了啊，如果你们一定要让过，我也不坚持的。但我先提醒你的论文会上到图书馆去的，你要后悔的时候，你要以后每次到图书馆看到你的书，你会一直撞壁哦，因为你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放在这里，你又拿不回来，人家已经公家财产了。我说你最好弄好了以后才上，因为他收不回来，现在的环境就是这样了，一错就出去了。所以一个错误观念，一会断人慧命的观念，轻易任意狂妄的一说，一年就断掉，那个罪过都很大。现在狂妄不怕，我也很怕，对。所以如果要面对大众说法，就要更加谨慎，越谨慎平常就应该谨慎，但因为面对种种根性，我们无法一因说法，随类各得其解，我们只好用维他命的，就是吃再吃也不会有不好效果的啊，不能用处方用药。处方用药是要开过了应病的啊，其他的只能大家吃，吃好感应也不大，吃坏也没什么多大的副作用，那这样很符合大众的。可是如果你有特别应激的，一旦在公众场合就会有不应激的事情出来，你特别重视某一个特定因缘的人，就会有不适合听的人听到又受影响的，这就是一个必然现象。所以你如果真的要上，要在网络里面弘法，你非得谨慎再谨慎，千万不要只记得他的功德，不要忘了他的过失，在传播也特别快，都是这样的，同样的道理啊。好，我们接着看，约生约俗，善男信女，皆此言也啊。现在很多人啊都是这样说啊，像所谓逆恶凡夫临终念佛者，乃是素有善根福德因缘啊。这个素有善根福德因缘啊，那个福德因缘那个顿号把它拿掉，福德因缘，方欲之事方得念佛，此等侥幸啊啊，万万人中无一个半个，这种人没有一个半个，万人当中没有一个半个。为什么？有如是因缘就有如是果报，你有这种习性，你哪有那么样，这就是因为宿世善根加上今生众多因缘才会有这样的啊！怎么会有忤逆重罪的人有这样能发这个心？所以你不要看很多忤逆重罪连闻法都不想闻法，像我们现在，我们愿意发一个很真切的念佛往生心，老实讲就算没罪，而且一直在听闻净土法门的身心很恳切的建立的，我老实讲不多，没有烦恼障碍的人都已经不多，何况有极重烦恼的怎么会有。我们现在如果把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念佛终极必须要全舍一切对世间的挂碍的这种认知心已经确定的人其实不多。我所谓确定就是嘴巴讲跟内心已经确认是不一样了。嘴巴讲是要全部放下，和你内心已经因为这个道理对所有修行原理关键已经很清楚，我必然会往这边朝这边走，而且我深信必须这样，那个内心是确信的话，这种人不多呢，其实是不多的啊，并不多啊。他说如将为人人临终有此侥幸哉，有这种侥幸的那么容易吗？岂不见群疑论云，世间有十种人啊，临终不得念佛啊，十种人啊，那这个十种人，那我们就来助念啊，那也未必，因为你要碰到真会助念的人也不多啊，安能助念的能助多少？比如说碰到一个善知识能助念，助念两小时好不好？你铁定那两小时就让你心开意解就能往生，你那说两小时听得正舒服，他累得回家了，那这第三小时呢，啊就出在力咯，不是吗？对吧？我们就跟人家助念能助多久啊？我看到，在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大的往生的时候，有人为他持续念佛49天，日夜不停。啊、哦，像那个李炳南居士，很庄严，居士轮流念佛49天，日夜不停，很庄严。那同样有一个法师死了以后念49天，但跟这个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经常去看，很多人都已经就要念不念啊，其他都已经在打盹了，勉强拍个班，半夜班的就很辛苦。那一天两天可以，长时间要没有一群人相当虔诚的在轮替，没办法做到49天。就算49天，就像以前我们国中高中的时候，我们读章中啊，我们经常晚上不回到我们的寮房去睡啊，都跑到我们的图书馆去睡。那我们那个校长关中啊，就半夜回去，那去完了隔天就升起典礼的时候讲说，你们要读就读，不读就回去睡。昨天我去图书馆看的时候，半倒了多少，全倒了多少，那么看到没有一个站好的。我们那个观众很有趣啊，他说你们何必作假的，要读就读，不然就回去，你为什么在图书馆跟我开着灯在那里全倒半倒，很有意思，一样的道理啊。所以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容易啊！到时候想要这么决定，不是的，哎。好，再过来啊，世间有十种人，临终不得念佛，一者善友未必相应，故无劝念啊，无劝念之理啊。你不一定要碰到他劝，是不是应机？是不是应机？啊，那他就算应机，你心是不是马上决定？有那么容易啊？哇，跳跳都不怕多啊，都跳被吸啊！你现在都好好的，所以我不是讲说，如果你接着念佛非常有用，你铁定助念有帮助，那我们来试看看。所以我想举一个例子嘛，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围起来，把你坐完，你要生气的时候，大家坐下来开始敲引去念佛。啊，你看你们刚才打我，现在念佛，啊，你会不会不生气？造生气啊，不是吗？道理很清楚咯，假如现在你很苦恼很苦恼啊，我马上击中大家念我助念，你是不是马上苦恼就没了？不会啊，你现在都理智分明的时候都不行，你临终的时候重阴尽现前的时候，你能助念啊？那么容易是这要平常你已经有很深刻的觉悟心了，所以这个觉悟心从哪里？从平常对很多事情啊，从小的地方能舍，到最后大的地方舍，到最后全然皆舍，这个功夫是现在就练习的，不然没办法了啊！所以我讲说道理都很简单， 任何一个人，你现在正苦恼，我帮你念佛，你也不一定听得下来。你不能真正的把你的心情静下来，一样的道理啊。好，善友未必相应，故无劝念之理。你不一定碰到，碰到也不一定啊，不一定真的能真的很懂得。再过来，他很懂佛法，不一定懂得你，不一定契机。气理气机不一定时间相应，为什么？你正苦恼处，你正痛啊，所以我同样也举一个道理，就这样。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背后人要追你啊，要杀你啊，啊，从门口跑过去啊，啊，我在里面念佛，我说某某人不要怕，进来，我为你说法。对方一样笑，他铁定不会进来。我现在都快没命了，你还请我，对不对？我都快没命，你还请我到寺庙里面听经闻法，除非他本来就知道说，为闻法为就近福德处，就近解脱处，我宁愿舍生命也要闻法，那这种人会进来。如果向来把生命看得很重的人，生命正在急迫处，你跟他超度，你跟他念佛，他会听，他才不会听呢。这道理不是就很明显吗？是啊。好，所以就算他有善知识，气理气机，但也那时候病苦念听不下去了。再过来听得下去，马上就让你的心生决定吗？未必了。啊，二者业苦缠身，不妨念佛。啊，业苦啊，缠身啊，啊，这个刚才讲不妨念佛，痛的都来不及啊。像我们现在如果正苦恼、正痛的时候，你能安住下来，不容易啊。三者或偏风失雨，不能成佛，中风。或是种种恶因缘起来，连开口，那说不开口那么默念可以啊，但问题为什么要开口？因为借着身业语业增加你的意业了，是不是？我们有身体的动作跟语言的表达，可以帮助我们将我们的身心更具体化了。所以有身语业不一样啊，就像我现在不是吗？你听声音跟你在家里听 MP3 跟来这里听课不一样啊，不一样啊，现场的还是不一样啊，因为重也比较具足啊。试着啊，狂乱失心，住想难成啊，狂乱失心啊，就是说这时候啊，种种颠倒想现出啊，会不会这样？我也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一次生病。那生病的时候，我吃那个镇定，就是那个药，因为一直咳，所以吃药。结果我发觉那个药吃下去啊，你的念头很难相固定的念头呢，也不知道什么念头，就乱七八糟念头，东跳西跳，不知道跳什么，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就是稳定不下来。那个不知道，这个就是脑筋就一直转转转转转，就跑不掉，跑过来，那个想很难固定。好。你看狂乱之心，如果这时候极为颠倒惶恐，你根本住想难成，就是你要提起你的虔诚心，安住，把念头住在什么？住在弥陀身啊，不可能。好，无者或遭水火不暇之尘，水火灾啊，哦，像我们平常临终的时候，有的人是临终是水火，像我们不是讲说那个小林村40秒，你会念我40秒，你念看几句，念完就是盖掉几层没了，再几秒是的，就这样而已啊。你有多少能你以你自己来念助念，我也不知道你埋在哪里啊。啊，像以前有一个，因为那个时候连续好几次飞机掉下来或者爆掉，那他们想要去捡尸体也都不知道，因为他在海中的，那不是掉，他们只能船出去助念，那能怎么样？哪一块不知道，大概都跑到鱼肚子里面去了。你连那个对象都不知道，他在刹那之间就爆掉了，什么都没有，还助念呢，什么都没有。好，说祸遭水火不暇之尘啊，所以那个身心提念要很快速。 平常念头都已经很稳定，他才不会在这里被动摇。六者遭遇豺狼，无复善友，就是恶友，恶知识，恶因缘，那无复善友，没有人在扶持你。这些周边的混杂的，像比如说我们都包括第七的临终恶友，坏彼信心啊，不是我们也有一个信徒的妈妈，那临终念佛念得非常好，结果他有一个儿子是跟他叫他说念法轮大法好，完了，这叫临终恶友，那恶孩子就叫他法轮大法好，那就可以了。那念佛念得很安稳哦，我们这边法师去跟他谈，他念得很安稳，念完了一离开，他的孩子进来，那个没用，要念法轮大法好，嘿嘿。你这怎么办？最亲的人竟然成为障道因缘，你能怪谁？这不能怪，这个众缘就搅在这里啊，所以。有种种豺狼，又无善知识来守护，临终恶友，坏彼信心。那个临终恶友，本来有念佛念得很好，突然跟他讲没用了，现在不要念这个。那我们不要讲念佛，甚至有一个也是念佛，他是念观世音菩萨。那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他们家人，他有一个孩子勉强逼他念佛，其实不能的，逼到他咬牙切齿，临终怀恨而死。不过那个引导他念阿弥陀的是佛弟子，你看很虔诚，明明跟他讲他一平生都是念观世音菩萨，念观世音菩萨，他说不行，我就一定要叫他念佛，结果你看念佛，念佛是不是已经接引的引机要合法，他因为他久修这个行，这个在戒法有要求的，在规定上有要求，你不能改变他的言出信心啊，你改变的是违背的，那个是一个恶知识啊，不行的、啊。这时候他是念观世音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啊，法法道通啊。那问题是，他这样一坚持，结果到最后怀恨而终。嗯，你看多可恶。所以很多道理不是你讲的，临时也这样，是在某个意义上，他念观世音菩萨，他还不是往生极乐，这是他以前修来，他就习惯在这里，为什么要改变他的一个好的习惯啊？八者饱食过度，昏迷致死啊！这个假行霸，这屌哎！这个昏迷致死，整个在吃过饱啊，导致身体生理反应昏迷。哎，好，像我们现在胆固醇过高，鱼肉吃太多，到最后种种这些啊，不是吗？都是吃太多导致身体不平衡，不平衡以后。这些问题出来啊，九者军政斗战焉夫而亡，哎，这个在临终像这种你也都很难度的了，都很难，你怎么去助念啊？十者呼罪高言啊，伤坏性命，这个其实不止这十种，简单来讲，在你损命当中善缘未具足的都不能。都没办法记住啊！你看，任何善缘就是助于你的念的因缘不具足，都是属于这个。你说我临终我来念可以降罪除我的罪，第一个你自己本身条件不够，再过来你要念的因缘也要有念的因缘，要有人助念也要助念因缘，众多法都要因缘，因缘不具足都没有。所以为什么修学佛法到最后一个要求，一个态度，尽量自己准备，别人能助念我有则有，无则无，有多少人帮助我，我不把我的希望建立在别人身上啊，比如说你往生了，有一台游览车要去助念，结果高速公路塞车，啊，这个有没有可能？随时都有可能。你说不塞车，可是我前面发生车祸挡住，有没有可能？我们常碰到啊。啊，大家只有远远的助念，我说等不到，等不到啊，塞在那里啊，是不是？会不会有障碍因缘？有可能啊。好，那念佛大家念得很好，突然有一个 几十年都没见的老亲戚突然来讲念佛没有啊，他哇，那一句话跟你搅乱，没有，这种阴影这种事情都看得到，都曾经有过。大家念佛，他就在旁边一直叽叽呱呱，一直叽叽呱呱跟你干扰。你本来专注要助念，你就不断的受到干扰，因为你又不是他的家人，他的家人在干扰你，又不能讲什么话，你知道，勉勉强强处理完。像有一次我也是啊，我很少，除非比较熟的，我因为我们也不是在感情站。有一次有两个居士，那个很熟的居士，他的朋友先生往生，意外往生啊，这两位学佛很虔诚啊，刚好请我去，那我很少去，因为没有特别因缘，我不大会去，好不好？就因为这样我就去，那我就跟他在开示在讲啊，讲的时候那个太太因为没学佛就在那哭啊叫啊，结果他的那个员工的员工就出来，以为发生什么事情，好像用一个很质疑的眼光看我。啊，其实因为他就突然走的，所以那个太太一直忍无法忍住哀伤。你即便跟他讲，他就听不下去啊，就在那哭啊叫啊哭啊叫啊，我能怎么样？因为他们都以为我们说了什么话影响到他嘛，所以我们在这时候只好怎么样？赶快讲完，赶快走。啊，谁障碍？啊，太太，他们难得，我那两个居士很不好意思啊。他说很难得把师父请去了，结果碰到这种一个很尴尬的场合啊。这个我就随缘啊，因为这他大概以为我们是那些去赚钱的啦，哎，没有，我们不需要啊。去讲讲，我说到最后没办法，一直干扰一年欠钱啊，或者该。跟王者开始跟讲一讲，再继续也不行了，因为周边因缘一直障碍出来，我们就离开离开，因为他不能安心听吧，大概后面后悔就没机会了，后悔啊。所以你看这个突然一个因缘起来，就算你想要去跟他开始引导，连下手处都没有，是不是？那我也常举一个例子啊，那个例子就是以前也听过，就是有一位是他在地方是很有名有地位的，但做很多恶。他死了以后，他就家人就请道场法师去跟他要帮他做超度。就要超度前啊，他那个女儿啊打电话来跟师父讲说：“你们不用来。”他后来一问，原来是前一天啊做那个他女儿啊梦到很多很可怕的人。就跟他威胁，你父亲做这么恶，你凭什么有什么资格让师父超度你？你敢超度，我们就找你算账。啊，这个女儿就依教奉行，就叫我们不要去。你看这种女儿的，照理讲应该更加坚持，可见你父亲一定会堕恶道。你应该更坚持嘛，就是我应该尽孝道啊。可是没有，他女儿就怕到了，就请法师不要去，就听了。无缘无故就是因缘插进来，你也没办法啊！我也不是我们所要做就要做，不是的啊。好，这个十种因缘，其实这种因缘都是讲我们现实啊。当然有些东西我们碰不到啊，但有些东西在现实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换句话，举这些十个例子告诉你，你不要把你的希望寄托到临终的念佛，你可能连个因缘都没有。你更不要讲说助念善友，可能连机会都没有。对，我好几次就碰到这种情形啊，就是说像我们很想出面，但业缘绑住啊。你个人的事情很重要，但团体的事情更重要。在有的人说死的时候啊，你怎么没去？我只好半开玩笑，因为他没有跟我约。的确他没跟我约，他如果跟我约哪时候住念，我会把日子记下来，那一天我会准时到，一般我都还会提早到。因为他没约，我事情都约好了，所以他说你怎么没去住念？没约。 啊，其实我要讲的这也是我很无奈的地方，因为很多都是大众事，我临时间我不可能本来大家就在这里我把它抽离出来，除非这个事情非常紧急特别，那另当别论，否则的话我不可能一下再更面对大众的事情经常在更替，不可能。所以很无可奈何讲说因为他没约。好，我们现在想想你要靠谁，求人不如求己啊。所以在往生的因缘上，尽可能自己本身具足往生条件，其他的是怎么样有则好啊，没有也没关系，不影响你。别人发这个心啊，别人发这个心你感恩，但你不能把你的希望寄托到别人的助念，怎么样，这些难啊，啊，这个不可靠的啊。那我们接着看，如此等十种之事，皆是寻常耳闻眼见，不论生熟男女，人皆有之。或树叶所招，现叶所感，忽而现前，不容回避。这个不管是你过去的，今生你没有，但过去因缘现前的有没有？还是有，因缘具足的，这时候他等在那里。你看那个悟达国师不是吗？他今生就这么差一点点。跟着一点点，你看悟达国师不过就是，你看悟达国师贪什么东西，他平常都很好，就起那个一点点贪念啊。以我们来讲，那种贪念我们还不要嘞。换句话说，假设啦，悟达国师贪十块钱，我说十块是一样，表示你很慌，你很没贪，不是，你都贪一百万的。那悟达国师中了给我们个贪念那念袈裟而已啊，对不对？我们是连波都要啊，连什么当当改改改什么一大堆，所以大概，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冤亲债主来不来，而是来很多他们还在争，你知道吗？曹操就一个，所以比较好算账。可是我们来的一大堆，原来到最后为什么没现钱？是因为冤亲债主在还在吵了。他们吵这个谁第一个来报复的，这样，所以大概是还在吵，他们还在论看谁先，因为太多太多啊，树叶的还有现叶的啊，忽而现前，不容回避。而又不是神通圣人，有宿命通，能知临终有业无业啊，又不是有他心天眼，能知临终好死恶死。你怎么知道啊？你就假想到你临终都无事，就如你所愿，要念佛，有人助念，有善知识，我告诉你，就算你安排好都不如你的愿。简单来讲，你安排好我也如期到，但我事情很多，本来是一个小时，我浓缩变成半小时，或是说我也如期到，但我内心突然有烦恼，我说法的时候突然不清净，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太多因缘在那里酝酿变化，你根本无法完全把握嘛，是不是？好，啊，这个你也不知道，你有临终，你根本不知道嘛，哈，啊，第一个你不能回避，再过来你不知道有业无业，有什么恶业，再过来你也不知道好死恶死。如上十种恶缘，忽然招着一种，便修了也。只要一种就解决了，啊，有等加上几种，算了，随他去了。好，便作所缴，不得了也。你就算想要加点，稍微要努力，稍微去跟他修抗拒，要跟他去怎么去扭转，免谈了。便有知识活活围绕，救而不得了也，不是吗？就是有善知识，有活活，中间只要任何一个出来，你就完了。什么善知识也一样啊，根本无法跟你沟通啊，根本连你的念头都没有，善知识活活出来一样啊，都不能救了了啊。便须随业受报，向三途八难中受苦受罪，到那时要闻佛名，不闻了也。那时候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是一个，我经常讲一下要谈探经吗？啊，精气等候，什么精气？念佛的精气等候， 第一个，你身体健康，姻缘都还可以啊。现在还有闻法机会，有念佛机会，你再过来的时间会慢慢缩短，你会有很多杂其他的姻缘，就你的六根慢慢就衰退了，很多姻缘不见了。所以你要赚就趁时候，不要等老了没力的再赚，你现在尽量赚，你现在要趁你现在能念佛，赶快积聚这些资粮，培养这个功力，不要等到什么手脚都不能动，脑筋不清楚的时候要念，来不及了。因为现在只要念一句都有莫大功德，念一句有莫大功德，你不要空过这个机会。所以好坏应该算，小钱有时候小钱也赚，但如果大钱跟小钱在比的时候，还是赚大钱好。好，世间东西要照顾，但出世间种根源就近的超越轮回的这些福德还是先做。那个做有没有难？不会啊，就只你一心啊，你也不要付出什么，不用付出什么，平常就守住你的心，发你的正愿力，就可以不断累积你的莫大功德。这个不需要，不需要你特别会心的，不是吗？好，这个讲这些啊，都特别真实的，因为过去你讲那么多的理论，那么我们之前从一开始把很多深理论谈到这个后头，现在就很现实了。从理观到事的啊，这个理是在这一个净土货物里面，从最原来的实相念佛的道理都在这里谈了。那为什么要念佛？现在转到这里，连生活这样很贴切的现实例子，鼓励我们来念佛，用这种例子来鼓励我们念佛。好，好，再看，只饶而无此恶缘，你没有这些恶缘啊。好，没有恶缘，只是好病而死。现在退而求其次啊，就说我不跟你讲的那么严格了啊，就算你是没有恶缘，好病而死，亦不免风刀解体，四大分离，如深龟脱桶，螃蟹落汤，痛苦逼迫啊，踏步藏黄，念佛不得了也。为什么风刀解体？这个解体是什么？这个不是谁在跟你解体，是因为你的四大在陆续坏掉，所以到最后会产生四大分离。说你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你就好死也是这样啊。为什么生龟脱壳？其实最主要不，我一直在讲说不是每个人都具有这样的恐怖了。如果真的每个人这样恐怖，大概没有人往生了。所以这个有时候在讲说每个人在这个时候，因为有的人是尤其对身体爱着心越大的，恐怖心越大的，那尤其恶缘现前的恐怖心越大。那如果善缘现前的话不会了。好，我不讲说安乐死嘛，因为在于其师兄家看到他会看到殊胜境啊，临终的时候好，临终的时候会看到很殊胜的心，会安稳的，因为他是善根现前。所以不是每个人这样的。那这个重量就在第一个，因为就好像说你对这个东西越爱，他的失去是不是会痛？一样啊。啊，如果我现在，如果这里面有一个砖块丢掉，会不会痛？哎呦，丢掉就丢掉，巴不得丢掉，因为那些障碍踢了好几次了，摔掉。对，啊，如果是金砖呢？拿回来。为什么它很重要？那一般烂砖块的丢掉，你看很大方，就这样啊。是啊，那你看有些人就是一直说障碍很多，因为他挂碍多。挂碍多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四大开始灭坏。可是如果你知道，如果你很知道，就是说这个东西当它身体在开始变坏的时候，其不过就是业障慢慢解离。而你在解离的时候，下一个就像我们现在如果身体啊有伤啊，到时候结疤，疤要拿下来，你觉得它是一个好的开始，你不会怕，对不对？你现在会，你事先知道说，其实所有的生死就是这种颠倒心所成的。当这个因缘，当我的往生因缘要现前的时候，这种世间的结合的染污因缘会散掉。就好像说，这里面啊，这个里面有一颗玉啊，玉要摘开的时候，外面的壳要剥落，所以那个剥落会形成一个那个东西，因为他相信 当我把这种颠倒的生命给它再散掉的时候，是一个另外解脱生命的开始的时候，你只是在期待啊，你哪会跑？但你现在是什么？你拥有的唯一生命就这个，而这个东西是你赖以自我肯定的东西，竟然在散掉，你会很大恐怖。你说我这个身体散掉以后要去哪里？何去何从？未来的生命如何？那我所有一切的执着都集中在这里，如果没有了我，我要去哪里？结果甚至不是，没有了我，我才解脱，对不对？我不再执着的时候，不是消失掉，不是没有我的时候是什么都消失掉，不是因为有颠倒的我执所产生的所有轮回苦都不见。那这时候他很乐意，因为这样放下生死，所以他看到的是一个虚假的，不是真身体的崩坏，是虚假的颠倒相，不但因为不断的因为因缘的聚散开始变化掉了，他就不会有这样的恐怖。所以对生命的爱着烦恼业重的，他面对临终的那种恐怖跟威胁是会业重的，是不是？所以刚才讲过了，就是因为本身没有善法安住啊，没有五善根安住啊，这个时候就是对世间的爱着心越强，这个东西的一起一落一转一变啊，你都会很恐怖，是你因为在乎它嘛。好，再过来，更饶而无病而死，又或事缘未了，事念未休，贪生不死，扰乱胸怀，若是俗人，又兼家师未明，后事未办，妻啼子哭，百种忧牵，念活不得了也。哎，这时候就说你也没病啊，你也没有姻缘啊，但你因为世间的挂碍还在啊，这时候怎么样？事念未休啊，遗嘱写一半啊，或者还没盖章，或者怎么样啊？这个怎么办？我的钱财产会被谁拿走？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想来想去，那就算你全部安排好，你还是挂碍，还是挂碍啊！贪生不死，未来何去何从不知道，这种恐怖啊，扰乱胸怀。那若是俗人啊，家师未明啊，后事未办啊，所以我经常有时候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就往生了，那个小孩子很可爱，将心比心，你走得了？很难呢，小孩子还小小的，未来的路还那么长远啊，像碰到这种情形又那么可爱啊，结果他就不得已要放下，像这种牵绊都很难去跳跃出来的。一般的人他的生命价值是从这里建立的，今天必须要从这里去割舍，难哦，是不是？所以很难。所以你看后事未办，妻啼子哭啊啊，就是我就已经够挂碍了，他们又在哭啊。所以有个居士讲说，他们念佛念佛，突然有一次他觉得这个生命好像很难保，就跟那个他的女儿讲说，如果妈妈死了哈，你不要挂碍。结果那个妈妈那个小孩子就过去把那个妈妈抱住，你可是你走了又没人陪我读书，你说那鬼能帮你呢？多少功夫这样一抱风水整个都崩掉了，不是吗？这就是现实啊。这所以这个念佛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啊，这个是人之常情，我们不会去责怪这些东西，但就是正因为是人之常情，所以你继续轮回嘛。所以真正能超越生死的人还真的是大丈夫了。所以说他那讲那个例子我到现在印象深刻，因为他是亲身感受的，后来当然那个病没什么样，他好了，不过他说那个给他的深刻印象，说那个小女孩啊，这样一抱他整个意志都崩溃掉了，有没有道理？有啊。好好，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来，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